愿恩惠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与大众及圣会，诚心所愿。感谢主的机会，给我机会再次来到大家当中。我们都代表播道神学院向大家问安，预祝大家圣诞快乐。今次代表播道神学院向大家问安，可能是最后一次了，因为还有大约十几天我就会退休在播道神学院。所以能够在退休之前再次来到大家当中分享神的说话，是上帝给我的恩典。在过去这十几年，上帝给我在播道神学院里面有很丰富的学习，有很丰富的恩典，有机会先跟大家再分享了。在将临期的时间，我想读一段的圣经，也是当时准备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一段经文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，我由第五节会读到第二十五节的。我给教会的经文的时候讲得不清楚，是到二十五节的，是讲敬虔人他都会成长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一生我们做基督徒很希望一生过去之后能够蒙上帝悦纳，说我们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愿望，我自己都很希望是这样，在上帝面前成为敬畏上帝的人，比其他的人的称赞，比人世间的成就更加重要。但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原来他都有些缺陷的，他都需要成长，要学习的。那我希望呢从这里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。在我中学阶段呢，我读到一篇文章叫《论功德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。这篇文章里面讲呢，他是一个一生清廉的清官。他以为他一生清廉，在当时有做官的不贪污已经非常好了。他一生清廉，他想着一定得到死后之后的赏赐。怎么知死后之后去到阴府，这个当然是故事。阴府审判官就问他，他说你为什么落到这里呢？他说我都不明白，我一生清廉应该不应该来这里，应该是上去的。那个官问你，你有什么值得你上去呢？他一生我不贪污，我清廉。那这个审判他的人就说，你看这个大堂里面那棵洞在这里，那个杉梁那个木，他一生都清廉，他都没贪的。但是你的一生比这条木还差一点，因为他还有用可以撑住那个大厅可以用，但你只是清廉有什么用呢？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有些提醒呢？我一生我都敬畏上帝，这个当然很重要。会不会在这个刚才讲的《论功德》的文章里面有类似的情况值得我们思考呢？刚才我们听的经文，《路加福音》第五章第五节，我一直会读到第二十五节。二十五节伊利沙伯的回应就说，主在眷顾我的日子，这样看顾我，要除掉我在人面前的羞耻。我们试下这段经文的内文。第五节开始，这里记载在希律王的时候，当然这是一个大希律王，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希律，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大希律王。这里讲到有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个祭司叫做撒加利亚，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裔叫做伊利沙伯。这里有几个地方先解释一下。首先这里提到的人或者这段经文的主角撒加利亚，撒加利亚的名称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，可能他或者他父母对他很大期望，在以色列人亡国没有地方黑暗的时代里面，他期望尼赛亚的降临，所以说他这个原因就是要改这个名字，耶和华会记得的。他的祭司呢是一生侍奉神的人，他太太叫伊利沙伯，的名字也是很有意思，叫耶和华的约，是神的约，都是亚伦的后人。大家知道只有男丁才会成为祭司，亚伦的后裔男丁就成为祭司，但他太太同样都是亚伦的后裔，即是说他们都是一起是敬畏上帝那个的条线，那个后裔里面的一对夫妇。然后 呢度特別提到一個名稱啊，佢亞比亞班。我唔知大家會唔會讀到呢度比較陌生。咩叫亞比亞班啊？咁喺原來喺舊約喺呢個嘅歷代志上咧，24章有一段咁嘅聖經。佢話亞倫嘅班次，亞倫後裔嘅班次，亞倫係第一個大祭司啦。佢生咗個兒子，佢子孫。後來因為慢慢人多啦，就要分開唔同嘅組別。咁其中咧，佢話以利亞撒嘅子孫當中有16個族長，以他瑪嘅子孫當中有8個族長。抽籤嘅時候咧，抽到呢啲嘅族長一路分24個，一路分到第8班咧，那個叫做亞比亞。咁咧去到最後咧就係24，就係呢個咧叫馬西亞。即係話方便以後嘅分組，就係讓祭司嘅後裔啊能夠分開組別，用咩名稱分咧？就係用亞倫嘅呢班嘅族長呢班嘅子孫咧嘅名稱嚟分。所以到呢個咁嘅分法咧，去到耶穌時代呢個嘅亞比亞班裏邊有一個叫撒加利亞。嗱，對一啲嘅解經嘅人話咧，喺耶穌嘅時代大約啊，總共有18000個祭司。咁聖殿好大啦，好多事務啦要負責，特別喺一啲重要節期，五旬節啦、逾節嘅時間咧，佢哋就全軍出動。不過佢哋仍然分開24班，因為喺平時嘅日子，佢哋唔需要全部出齊嘅。咁如果呢個數字係啱嘅話咧，18000個祭司分成24班咧，大約每一班有750人。咁而喺呢750人裏邊咧，會抽一個人。當佢輪值嘅時候，會抽一個人就去到呢個嘅聖所裏邊。聖所裏邊有香壇啦，有金燈台啦，佢入去打理嗰啲事務，同埋代表整個以色列人咧入去聖所祈禱。咁喺一啲嘅資料話俾我哋聽咧，就係除咗大節期之外，呢24班啊，因為要輪班嘅緣故咧，所以每一班一年大概2次機會就輪值到啦。然後輪值佢裏邊咧，就喺750人裏邊就抽一個就入到去聖所當中。咁所以咧，佢一年大概80次，喺80次裏邊咧要再抽籤。嗱，我大概咁計，希望我計得啱啦。即係話撒加利亞喺呢個時候一年有2次，其中一次佢抽到啦。然後喺當中喺呢750人當中再抽一個人咧入去聖所代表百姓嚟到祈禱嘅機會咧係0.107嘅機會，一生人裏邊咧能夠入到聖所係一個非常非常難得嘅機會，入到聖所裏邊祈禱。咁啊，呢個背景就係咁啦。而家撒加利亞就有咁嘅榮幸啊！能夠在眾祭司、眾百姓面前咧，你要進入聖所祈禱。聖經先形容佢哋點嘅咧？佢哋二人即係兩夫婦，都是喺神嘅面前係二人，係咪好難得啊？有幾多人話：，我好熱心，但我嘅配偶拉我後腿咁樣嚇，就係佢兩夫婦都係一齊喺上帝面前係二人。聖經裏面講的義人不是指他一點罪都沒有，因為聖經舊約新約都清楚講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。這個義人大概是從人的角度講，他在人的面前我們見得到他守律法、他的行為、他的道德等等，都是一個非常是蒙上帝悅納的人，從人的角度來講。然後還是遵行主一切戒命禮儀，再進一步，不單止是一個在上帝在人面前被稱讚是義人，還要遵行一切律例戒命。我相信這個大家知道不容易了。如果有一天你跟人說聖經裡面教導我都遵行完了，很厲害，很厲害，我相信大概包括傳道人在內都不敢這樣說。然後再加多一句，再升一級，沒有可指責的。這個就是剛才我所說的，即係從人的角度嚟講，呢、這個無可指責，聖經裏出現過幾次，都是大約指呢個意思，係指按人的標準，按人的當時能夠見得到嘅，佢係無可指責。我想問下大家，如果你 一生到你年紀大的時候得到這樣的稱呼，不知道你滿不滿意呢？我就是退休了，即如果人說你很忠心、很努力，我都很多謝他的。但如果人說你一生在神面前是義人，遵行一切的上帝教導，無可指責，我相信這個的榮譽遠超過其他一切稱責。我甚至想有一天我百年歸老的時間，我無字命如果這樣寫，我都覺得死而無憾了。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，一個這麼有生命力的人，在路加福音一開始出場的時候就介紹這對夫婦，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敬畏神的一個這樣的表現。不過一個這樣的人物，在這個經文介紹了他們這樣的背景之後，立刻就指出一個問題，就是第七節這條聖經說，只是就好像一個急轉彎一樣，是這樣這麼好，不過只是他們沒有小孩子，因為伊麗莎白不生育，並且兩個人又年紀老邁了。原來他們生命當中都有些遺憾的，有些好像不夠完美的，不是剛才的稱讚就能夠蓋過他這個不完美的地方。這個不完美的地方就是伊麗莎白原來不能夠生育，還是再說這個不能夠生育是沒有盼望可以解決的，因為兩個人已經年紀老邁。可能現在這個時間就是我們比較難明白一點，現在很多年輕人結婚都是不要小哥的，寧願湊狗仔多過要生人仔，現在有很多年輕人的選擇。但對當時就好像我們幾百年前的中國社會一樣，沒有小孩子是一個非常之對整個家族是一個羞恥的事的。第25節這段經文結束的時間，伊麗莎白就這樣說，她說上帝眷顧我，讓我有下一代，要除掉我在人面前的這個羞恥。對當時來說，沒有小孩子為什麼成為羞恥呢？她們認為因為上帝不賜福你，上帝不給你後代，有上帝赐福的才有后代，所以现在你没有，就算你几敬畏神都好，上帝不赐福给你。也许他们不会当面跟他说，但是在当时的文化，当时他们宗教的信仰里面，这个一种羞耻。你见到这个讲法，其实在创世纪三十章，拉结雅各的太太拉结同样是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的记载，他的姐姐利亚就生育，他不生育，结果向上帝求，上帝就赐福给他。然后拉结说，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。这个是原来根深蒂固起码二千年的一个这样的文化，不能够生育就是一种羞耻。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如果我们面对人生有些不完美的地方，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小孩子了。对他们来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人生里面呢都有些的缺陷，有些的不完美，甚至有些的遗憾。可能你现在这个遗憾仍然缠绕着你，可能是家庭的成长令你觉得不是那么理想，可能你的婚姻你觉得不是那么理想，可能你的子女你觉得是一种你觉得很困难的地方，可能是其他事情，或者你当其他亲戚朋友比较的时间，你里面一种的莫名的一种的遗憾。弟兄姊妹，就算我们相信主敬畏神，我们人生都有一些缺陷的地方。如果我要有机会跟你讨论，请问你现在或者你认为你人生里面有什么遗憾呢？撒加利亚、伊丽莎白因为没有小孩，这个经文说天使这个的加百列奉差遣的天使向他显现，很厉害，上帝怜悯派天使向他显现。 天使说，撒加利亚，你不用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这个意思可能是当撒加利亚代表众百姓去到圣所祈祷的时间，他当然会为国家为百姓祈祷，为国家百姓要认罪。或许在圣所里面他同样都提到自己的需要，自己遗憾，为他没有儿女这件事带到上帝的宝座前，这个施恩宝座前。又或者他可能是入圣所之前，在他平时的祷告里面他都为这件事祈祷。所以天使尼伯加先说，他说你的祈祷已经听见了，神会听我们祈祷。上帝不会忘记，我越来越年纪大就很容易忘记的事。我最怕人问我你记不记得我，我多数不记得的，就是没什么记性。但上帝不会忘记，因此连我们自己祈祷祈过的祷我们都不记得了，但上帝不会记得，不会不记得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怎能有这件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妻子年纪都老埋了。但你见到吗？他有遗憾，他觉得这个羞耻很影响他的，所以他会向神将这个困难祈祷。不过当天使跟他说神已经听你祈祷了，他的反应就是我们老了怎能够得呢？很奇怪，就是我们会祈祷，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信心祈祷，我们相信上帝一个听祈祷的神。不过当我们祈祷的时间，神说听你这个祈祷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些困难。这个祈祷不可能吧？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记了一个38年的瘫子，一个瘸腿的人睡在不士大池那里。当耶稣走过的时候问你，你要痊愈吗？他回应跟这个撒加利亚差不多，是吧？他说我知道这个池会有天使来，当他们传说这样说，这个天使会来搅动池水，边个第一个落去先的就好了。但是这个瘸腿的人，他怎么可能是第一个落去的人呢？所以他说我不能够好翻的。咁你唔能好翻，你38年又瞓喺呢度，人就咁矛盾系咪？你明知冇嘅，但你都坐喺度嘅。你坐喺度，亦都唔等于咧，你会知道或者期望呢件事会发生喺你身上。好多年前，我听到一个讲员，佢一个好出色，周围去唔同地方讲道嘅人，佢同我哋分享一件事。佢以为自己好有信心。他曾经分享一个见证，就是当他在经济很艰难的时候，他怎样经历上帝的教导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信心伟人传记呢？通常那些信心伟人当他经济很大艰难的时候，除了祈祷之外，另外一件事常做的是什么呢？有没有看过这些传记？其中一件事会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日日去看信箱。我都試過好多次，一日睇10次8次，其實一日派信一次啫。但係日日就真係睇個信箱，希望有奇蹟出現。咁所以嗰次佢又係，佢祈禱之後，佢諗住好有信心，上帝會聽佢祈禱嘅。跟住佢打開信箱咧，上帝會供應佢需要嘅。咁咧，根據呢個講員自己形容咧，佢就信箱面前成個信心偉人咁樣打開信箱，冇嘢喎。但是跟着他冲口而出，叫做我一早知道是这样的。你看到就是，其实人里面很矛盾，信和不信可以共存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撒加利亚他因为信才去祈祷，但同时间因为不信，所以当天使跟他说的时间怎能够呢？他立刻走回自己困难那里，我困难这么大，年纪老迈，不可能的事又成为了他不信的理由。天使跟他说，他说 只因你不信我的话，所以你要成为哑巴，我不需要你为我作见证。上帝不需要一个不信的人为他出去作见证。所以直至到上帝自己的作为，这个小孩子出世的时间，上帝会为他自己亲自作见证。天使直接说，只因你不信我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很容易我们相信是头脑上的一些资料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上帝是怜悯人的。不过在这件事上面，在我自己的生命的体会，却是另外一回事。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头脑上知道，我教义上是清楚的，不过在我这个处境呢，不得的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多年都不能够成长，就是当他真的将他的困难摆在祈祷里面的时间，其实就类似刚才我所讲的例子，我祈祷的动作做了，我祈祷有信心，好像表面有信心带到上帝面前，我都好像有了，但骨子里面我不信上帝的应许。弟兄姊妹，想请问你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？你见到这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当他到真正要去接纳上帝的说话的时间，他就走回去自己困难。我怎能知道这事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。然后天使给他说，是因为你不信。天使不是说你有几大困难，天使是说你信不信我的说话。其实我人生里面都有一个挣扎，有一个遗憾，不过这里我不想说太多了。还有16日到就完了我的院长的职位，我很希望这16年发生神迹的。我现在还在挣扎，这个经文都跟我自己说的，我相不相信神会发生呢？还是觉得我早知道不行了？ 这个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。原来敬虔的人他都有缺陷，那个缺陷就是对上帝没有真正的信心，没有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上帝会听祈祷。天使加百列自己说，你不信，不过不要紧，上帝恩典不会因为人的不信而被废掉的，上帝的作为不会因为人的不信而受阻止的，他用其他方法，他一样会将他旨意成就，他赐给他一个儿子，而这个儿子将来会成为上帝重用的工人，他使人心转回，就好像以利亚那样，在一个不信的以色列的国家里面，上帝使用他，叫人的心夺回归向上帝。不过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利亚很多神迹奇事发生，约翰圣经说一件神迹也没有，所以不在乎有神迹没神迹，是上帝使用的人。约翰后来在圣经记载是一个空前甚至有说绝后的一个传道者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圣经里面形容他，特别马太福音第三章形容他在旷野传道。有哪个传道人有哪间教会开分堂的时候在旷野开分堂呢？如果九龙堂礼贤会开分堂，会不会在沙头角开分堂呢？会不会一个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开分堂？多数都不会，是吗？但是他竟然在旷野。但圣经说虽然他在旷野，在犹大旷野，但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一起到他那里，真是厉害，真是厉害。是一个很严厉的牧者，他叫那些会众叫毒蛇的种类，谁叫你脱离将来的愤怒？但竟然有很多人蜂拥而至，包括当时的法利赛人、祭司都要接受他的洗礼。这件事连耶稣的时候都没有发生，所以你看到上帝很使用这位的耶稣的先锋约翰所做的工作。他一生好像拿细耳人一样奉献给上帝，被上帝使用。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一句好像很有趣的，他说他从小就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17次，这是其中一次。 大概呢个最有趣嘅一节，因为咧，如果啲灵恩派嘅朋友坚持圣灵充满要讲方言咧，呢句说话就好有趣啦。佢冇福当中已经被圣灵充满，点样讲方言咧？咁样都明显系指上帝临在佢，保守佢，叫佢完成咗上帝喺佢身上嘅托付。呢个人就系约翰，施洗约翰。约翰嘅名称啊，头先我睇过佢爸爸妈妈嘅名称嘅意思。约翰嘅名称就系耶和华是恩慈的，耶和华恩待你。啊，乍眼听上嚟就系因为你冇受歌，你祈祷，虽然你唔信，但我仍然恩待你，俾你受歌，所以叫约翰。或许我哋可以从呢个角度谂，但我估呢个意思可能比我哋头先所想，为咗撒加利亚、伊丽莎白有后裔。有细蚊仔，所以恩慈可能会更深。点解咁讲呢？因为约翰大概一生系冇结婚嘅。虽然我哋唔能够百分百肯定，但系大概佢一生都冇结婚嘅。咁即系话，如果呢个系真嘅话咧，而家天使上帝俾呢个嘅撒加利亚有儿子，并不是。为了撒加利亚可以传宗接代，正如我哋中国很多人的想法，有细蚊仔，有特别有大孙，有男孙是传宗接代，那个观念一样。神赐俾佢有约翰，并不是为了让撒加利亚传宗接代。如果约翰真系一生冇结婚冇细蚊仔嘅话咧，咁即系话，其实到约翰为止，撒加利亚嗰条线啊，撒加利亚嘅后裔都断绝咗。其实一样，即是多代，所以这个儿子是上帝的恩慈，并不是单单为了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，是为了上帝自己的工作。约翰的出生，根据天使的报信，更大的原因是叫以色列国，以色列的人预备好道路，接受将要来的尼赛亚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他成为恩慈是从属灵的角度讲，从上帝的计划角度讲，从神福音的大业角度讲。原来我们人生里面有些缺陷，我们带到祈祷里面，上帝听了，如果单单是为解决我们人生里面一些问题，给我们方便一点，给我们开心一点，给我们自己的盼望能够得到满足一点，这个仍然都是一个非常个人甚至自私的祷告。什么是上帝真正福气呢？是能够放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。这里我就想分享一个见证。通常在一间教会我讲几堂的讲道，我就怜悯那些听我讲几次的人的需要，就是我觉得很惨，就是坐在那里听听几次都是同样的信息这样。所以我就希望在个例子度咧转一转，咁啊等主理牧师咧都可以听到第二个信息咁样吓。我用我自己嘅例子嚟讲下系咩意思，成篇信息系想讲乜嘢。嗱，我自小喺一个好家，即系家境贫穷，当时嘅社会多数都系啦，家境贫穷嘅家庭长大，冇机会读幼稚园啊，冇机会读幼稚园，因为幼稚园要俾钱，所以冇机会。一读就系嗰阵时。当时只有六年的免费教育，读到小学。如果不是神恩典，其实基本上小学读未完的。屋企话，不如你出嚟做嘢啦吓，出嚟去酒楼喺酒楼卖点心啦等等。但系都勉强完咗六年的小学教育。咁我成绩系麻麻地，我读书一路都麻麻地，到而家都系其实我读书麻麻地。好多人唔信，但系我呢个事实嚟嘅吓。咁啊，所以当时有升中试啊，唔知大家有冇？有冇人考过升中试啊？考过都同我咁上下，即系要退休嘅年纪噶啦。咁就升中试考得唔好，考得唔好只有两个选择：一系就唔读书啦，一系就读私立学校，即系要俾学费嘅学校。咁屋企人一早讲咗唔会俾噶。嗱，即系话咧，呢个差唔多我人，如果套翻今日用嘅字眼，即系我人生嘅遗憾嚟嘅，冇继续读书。但系神好幽默噶，神好幽默嘅。当时我。參加一間教會咧，喺港島區一間教會咧，呢間教會咧喺嗰年開始，喺嗰年開始啫，就設立咗一個即係 教育基金，就帮助啲有需要嘅人交学费。中学嘅学生，因为小学唔需要交学费啦，就有一个咁嘅基金设立。咁我就因为咁嘅缘故，所以申请咗，就变咗咧，我就可以交学费，就可以翻学啦。但呢个基金咧，到我读完中五嘅时候咧，就结束咗啦，就系嗰几年啫。唔系神恩典系乜嘢咧？好明显，上帝好怜悯我，俾我机会完成咗中学阶段，因为我都将来好难继续行全时间侍奉嘅路。但呢个考验未结束嘅，到后来到我中六嘅时候，中六嘅时候，上帝咪我其他供应啦。咁啊，读中六嘅时候，咁我需要即系好努力啦，因为我爸爸已经忍咗我五年噶啦。本来叫我出嚟做嘢，哎，仲读书咁样，我系我读书咁样。吓，好啊，你读啦咁样。不过咧，你自己搞掂你学费，仲要咧每个月攞钱翻嚟。其实当时三个冇可能嘅事嘅。喺呢个1976年嘅年代，叫我每个月仲攞200蚊翻嚟咁样。你知道，即系等于而家可能咧系几千蚊嘅钱啊。咁我年少气盛啊嘛，即系好啊，即系咁啊，我读。我自己搞定，然後咧就攞錢翻嚟，講嘅容易啫喎，你點樣做咧咁？結果長話短説啦，我好勤力咁樣做一份嘅 part time， 然後幫三個人補習，咁樣嚟到過。其中一個補習嘅人咧，其實佢係兩兄妹補習嘅，係一個觀塘雞寮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，即係而家嘅。翠屏村嚇，翠屏村而以前係雞寮，叫雞個名都幾難聽嚇。啲省市大廈，即係七層大廈嗰啲。咁有一個家庭咧，佢唔係好富有，住省市區都唔係好富有啦。但係佢哋好勤力，爸爸係開的士嘅，媽媽好本事，係一個好開朗、好有能力嘅一個太太。咁啊～我仲記得佢哋間屋咧，就係曬市區嘅牆，即係前後門都係佢哋嘅兩間屋打通嘅，因為人數多啦。佢哋總共有6個細蚊仔，第一個係男嘅，跟住5個都係女嘅。咁啊，媽媽咧就攞啲即係雜作手作翻嚟咧就做，然後分俾嗰啲鄰居咧做，所以佢生活都過得去。咁啊，叫我幫個大仔補習，但係咧就搭埋佢嗰個大家姐，即係接待佢個妹。兩兄妹一起補習，咁但係兩個咧一起上堂，點解一起上堂咧？因為大家都讀方温嘅。點解阿哥同埋阿妹同埋一起讀方温咧？因為哥成日臨班啊嘛，咁所以等阿妹就即係追上咗啦，一齊讀。當我同佢補習嘅時候咧，阿哥咧就瞌眼瞓，阿妹咧就好勤力讀。咁阿哥真係唔係好適合或者唔係好認真讀書，但我中六嗰年即係同佢補咗大約大半年多啲時間。有一日，佢媽媽呢位好有本事嘅太太，雖然佢讀書唔多，但係佢好叻，好明白事理嘅。佢真係同我講，佢話我都知道我仔讀唔到書嘅，佢都知道。佢所以我想供你讀大學。我只係識咗佢半年嘅啫喎，佢供我讀大學。咁咧，跟住同我講，佢話你喺香港讀就得，喺外國讀就得，揀咩科任得你揀，係咪好著數啊？有啲咁嘅事咩咁樣？咁當然有啲人同我開玩笑話，傻仔，人想揾你做女婿啊咁樣嚇。咁我無法證實啦，呢件事無法證實。咁你如果你係我，你會唔會接受啊？會唔會接受啊？好開心接受啦咁樣。咁所以佢話：你翻去諗下，你想讀乜嘢啊？咁樣。咁我就翻去諗下，下個禮拜話俾你聽。其實我中三嗰年嘅夏令會，我已經決定咗一生做傳道人噶啦。所以其實基本上唔使點諗噶啦。我就話俾你聽：你諗掂未啊？你讀咩書？讀咩嘢啊？咁我話：我諗住讀神學。佢面色即刻變曬。即刻由好寬容、好恩慈嘅面色，變做好難去決定，同埋好凝重。 跟住佢講句説話到而家我仲記得，雖然經過咁多年，佢哋讀咩都得，除咗讀神學。我大概諗即係，我試下從佢角度諗，個仔唔得噶啦，我投資喺另一個人身上，投資即係讀神學，咪即係蝕本咁樣。咁所以呢個投資滯唔過咁樣，所以讀乜都得，除咗讀神學。當然有啲人話俾我聽就話。你咪氹住佢先啦，你咪入讀乜嘢？入咗大學之後轉神學系咪得咯？咁樣呢個叫鬼責嚇，呢個叫鬼責。所以我同佢講：我多謝你嘅心意，但係上帝呼召我係讀神學嘅。咁當然佢都覺得咁，我唔會支持你啦。咁呢個大好機會就冇咗啦。後來轉轉，咁我去咗神學院啦。後來雞寮亦都拆咗啦。當時都冇咁方便嘅手提電話聯絡啦，等等，完全失去咗聯絡。經過咗差唔多三十年，我都想都想唔到嘅，差唔多三十年。有一次我喺廣州培靈經大會講到喺城鎮，完咗聚會之後，有個姊妹走出嚟，我唔識佢嘅，或者咁講，我以為我唔識佢嘅，走出嚟同我講：你係咪文慈哥哥啊？咁樣。老實講，幾十年都沒人叫我文慈哥哥了，已經是。原來那個就是當時我補習的女仔，她信了主，她回了來。我就當然問我你媽媽怎樣，她說媽媽現在在醫院要做一個手術，要切了一隻腳，因為糖尿很厲害，要切了腳。但媽媽一樣很積極很樂觀的，那我可不可以探她啊？結果我就去醫院探她，好好百感交集嘅。三十年前，佢同我講：你讀乜都得，除咗讀神學。三十年之後，一個牧師走去佢牀邊探佢。我長話短説啦，中間發生好多好感恩嘅事。最後佢信咗主，我為佢哋夫婦呢對同我補習嘅呢對夫，即係父，即係個爸爸同埋媽媽，我為佢洗禮，好感動。他後來很積極回來教會，當然現在都慢慢兩位先後過了身了。我想試下套入今天我所說的這篇信息裡面。對我來說，不能夠讀書，沒有錢供我讀書，好像遺憾一樣。但是上帝聽祈禱的，上帝恩慈的，上帝會聽我們心裡面的呼求的。當我帶到上帝面前的時間，上帝憐憫我俾教會有咁嘅助金，但系你問上帝嘅恩慈帶嚟嘅係單單滿足我自己嘅慾望啊，係要成就我自己嘅心意啊，定係你可以俾神使用？對我嚟講，一個考驗嚟到，你讀乜都得，除咗讀神學。如果我選擇咗，咁我就讀其他啦。咁即係有人支持啊嘛。上帝唔好意思啊，真係即係因為對方支持唔可以俾我讀神學，所以唔關我事噶。咁我將來或者熱心啲侍奉你，捐多啲錢啦。咁你可以咁樣自欺欺人咁樣度過咗，冇人會知道嘅。但係上帝會知道。你领受上帝恩典是为了上帝，还是为了自己的欲望？我再说敬虔人好像撒加利亚那样都有成长的地方，两个关键，要相信神在你人生里面觉得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上，他仍然作王，仍然听祷告，仍可以解決你認為不能解決的事。不過你想清楚你的動機，是為了上帝的榮譽，是上帝的福音的大業，還是單單為了我個人一己的利益？如果你能夠將這個動機是放在上帝的身上，上帝會悦納，你会见到上帝在你一生里面更多奇妙的作为。我估这个是对上帝 在今年將臨期，很快脆到聖誕節的時間，對上帝最好的獻情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準備到，你跟上帝說，是我人生裡面有些遺憾，我現在面對一些困難，但我相信你一定會掌管，而且所有的事最後成就都是為你的名，所有困難立刻就變成了上帝一個化妝的祝福。請我一起祈禱。願主給我們能夠有個真正敬畏上帝的心，將神的說話聽進去我生命當中。求主幫助弟兄姊妹，或者禮賢會九龍堂整個教會，我們的缺陷，我們的需要，神你自己知道。當我們為這事禱告的時間，求主賜下信心，俾我能夠相信上帝仍然掌管，你係聽禱告嘅神。更加求你幫助我哋，校正我哋目的。我哋禱告唔係要證明我哋係更有資格，而係我哋想榮耀你，想你嘅福音更好嘅廣傳。當弟兄姊妹咁嘅心向你，你要投靠嘅時間。愿你恩待税领和荣耀你自己的名，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赖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诚心所愿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凶惡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。